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旧约导论节目。今天第43课，亚波罗牧师将要继续和我们谈箴言。箴言书有给年轻人的智慧教导，也有智慧的结语，还有所罗门的箴言集等等。箴言中的智慧最终在耶稣基督里得以完全的彰显出来。我们的智慧全在耶稣里面，全在他里面，唯有思想他的话语，并且在生活中实践出来才是最重要的。箴言是一部极具实践性的书。准备好了吗？来，我们上课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箴言，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箴言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实际生活的智慧。我们知道古代的文士在写这些受你默示的书卷的时候是有主题、有思想、有组织的，然而今天我们离得太远，有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明白，也许这里面的表面的混乱就反映了实际生活不是简单的模型可以描述的。就求你帮我们在下面学习的时间里，能够从这些纷乱当中凭着敬畏耶和华作为主线看出一个主题来，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讲了箴言的介绍和结构，并且经文过到了1-9章，其中1章的1-7节是全书的序言，而1章8节到9章结束是一大篇父亲对儿子的有关智慧的教诲，其中有10篇讲论。注意，这种所谓的父子关系实际上可能是指师生关系，因为在古代一个老师常常是教自己的儿女和其他的学生，中国古代也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所以本书不光是被父母用来教导儿女，而且也是被老师用来教导学生，目的是为了训练未来的领袖的。这10篇讲论的形式是父对子的10篇警戒，其中第1戒说要远离恶人，这后面附了一段智慧的呼喊。第2戒说要寻求智慧，第3戒说要遵循智慧，第4戒说要珍惜智慧，第5戒说要持守智慧，第6戒说要专守智慧，第7戒说要珍惜婚姻，第8戒说要经济自立，第9戒说要避免淫乱，第10戒说要当心诱惑，后面又附了2段智慧的资格和智慧的判决。这里把智慧比作一个像一个女神那样的有位格的存在，并且指明认识她对一个年轻人一生走正路的重要性。然而那些还都是所谓虚的形而上的教导，下面从第10章开始才进入实际的所谓形而下的教导。可以说箴言从第10章到结尾的31章一共可以分成2个所罗门的箴言汇集，其中从10-24章是所罗门箴言第1集，25-31章是所罗门箴言第2集。这第2集是由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所罗门的箴言。所谓誊录，就是从一本书抄到另一本书上，而西西家王的人这样做是在所罗门写作他们2.5世纪之后。这2个所罗门箴言集都可以被分作主体和附录2部分，而其中的主体和附录又都各自可以被分作2个部分。 所罗门箴言第一集的主体是从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其中的第一部分是从十到十五章，主题是对比义人与恶人。第二部分是从十六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主题是描绘公义的生活。所罗门箴言第一集的附录是从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三十四节，其中的第一部分是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三十二节，是智慧人的三十句言语。第二部分是从二十四章二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内容是更多智慧人的言语。因为那三十句言语与从埃及发现的阿曼尼摩比智慧书有相似之处，所以可能这里是在与埃及人的智慧相对比。所罗门箴言第二集的主体是从二十五章一节到二十九章二十七节，其中第一部分是从二十五章一节到二十七章二十二节，内容是讲明智的生活。第二部分是从二十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章二十七节，内容是治未来的君王。所罗门箴言第二集的附录是三十和三十一章，其中第一部分是三十章，内容是亚古尔的言语；第二部分是三十一章，内容是利木伊勒王的言语。而这一部分当中，一到九节是利木伊勒王的母亲教训他的言语，后面的十到三十一节是关于才德的妇人的一首字母诗，它既可能是属于利木伊勒王的母亲的言语，也可能是全书的总编者所另写。然而无论如何，这一段都可以作为箴言全书的结束语，因为所罗门箴言第二集的两个附录可能都是来自阿拉伯人，所以这一部分是在与东方人的智慧做对比。列王记上四章三十节明确讲了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的智慧，箴言书对此提供了证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门箴言第一集的主体，即从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这一段里面一共收集了三百七十五条箴言，每一条都是一个平行对句或三连句，这只占所罗门所写的三千条箴言的十分之一。然而这个数目是有讲究的，因为所罗门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字母所代表的数字加起来正好等于三百七十五，所以就一共收了三百七十五条箴言，说明汇编者是有精心设计的。粗看起来，这里的每一句箴言都像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互相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上下文好说。但是经过仔细的观察，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规律。这些箴言常常是成组的出现，其中所讲的是共同的主题，而且一组与另一组之间有转接关联，尽管有些地方这种关联明显，有些地方则不明显。基督徒学者对于这部分箴言里面的内在结构并不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至少对其中有明显关联的部分可以有一致的意见。我们可以凭信心得到下面这个结论，就是作者是有设计的，只不过今天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而已。我们知道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认识上下文和历史背景是非常重要的。箴言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我们可以通过参考古代中近东其他的智慧文学看出来，在本书的介绍中我们已经讲过了。而上文下理是箴言所不太需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简短而好记。不过如果经文当中有相互的关联，还是能够提供一定的上文下理，使我们的解释不至于出格。比如十章一节说，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快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首先，所罗门的箴言是一个文学结构的记号，这告诉我们所罗门箴言第一集的主体的开始，覆盖面从这里即十章一节一直到二十二章十六节，因为那后面有另一个文学结构的记号，说你需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就表示开始了所罗门箴言第一集的附录。这里的平行对句对两种人，智慧之子和愚昧之子进行对比。为什么要说智慧之子而不说智慧人呢？ 是因为前面八章都有一个父亲对儿子在讲智慧的重要性，所以接受了这个教训的就成为智慧之子，不接受这教训的就成为愚昧之子。这两种人的对比构成了从十到十五章的主题。在下面这部分经文里面，智慧之子也被称作智慧人、明哲人、义人、正直人、善人、通达人、聪明人，还有勤劳的人。而愚昧之子则又被称为恶人、愚妄人、无知人、愚昧人、懒惰人、作孽人、奸诈人、不前进的人、残忍的人、愚妄人、奸诈人、亵慢人、奸恶人、愚蒙人，还有坏人。不见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恰好套进这里的任何一种靴子里，但是记住，智慧文学的目的是对生活建立理想的模型，用简单明快的好记的话让人能够记住生命里该做什么样的人，不该做什么样的人。哲学里面的道德论或者说伦理学有三种类型：品格主义、责任主义和结果主义。如果用人做事三个字来记，品格主义是以人为基础的，责任主义是以做为基础的，而结果主义则是以事为基础的。在哲学史上，品格主义又称为美德论，首先的提倡者是亚里士多德，其核心声称是人应该做一个乐意拥有美德的人，其基本假设是相信有终极的善的品格。责任主义的首先的提倡者是康德，其核心声称是人应该执行别人也应该执行的最高职责，其基本假设是相信有普世的按层次排列的人类的责任。结果主义者的主要提倡者是功利主义者边沁和约翰·斯图瓦特·米勒，其核心声称是人应该做其结果的功利价值最大的事，其基本假设是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某种功利价值来衡量。今天的大多数人衡量对错都是结果主义者，也有少数比较有道德感的人是责任主义者。然而从箴言上来看，圣经的伦理学的出发点是以品格为基础的美德主义者，即世界上有两种人，这是理想的模型，一种是智慧之子，一种是愚昧之子，你来选择你愿意做哪一种人。智慧之子的品格是好的，是美善的，是因为他按照在他里面的神的形象，他按照神所赐的智慧去行事。圣经伦理学的出发点应该是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你该做什么样的事或事情的结果有什么样的价值。因为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终极的存在，是有至善品格的有位格的神，一切的美善都是神的品格在人间的反应，与神的性情相近的就是善，相远的就是恶。注意这里的平行对句结构使得父亲和母亲处在同样的位置上，并不是只有父亲欢乐而母亲担忧。在观察这部分箴言的时候，要尽量寻找作者原意上的意思组合，这些组合可以有多种方式，最常见的是两句箴言的平行排列或交叉排列。所谓平行排列，就是两个双连句以 ABAB 的形式排列，交叉排列则是以 ABBA 的形式排列。举例而言，十章的四到五节排列的次序是，四节是先讲懒惰人，后讲勤奋人，称之为 AB， 而五节是先讲勤奋人，后讲懒惰人，称之为 BA。 所以四五节构成一个结构，是 ABBA 的交叉排列。另一个例子，十一章的十六到十七节排列的次序是恩德、强暴、仁慈、残忍，所以是 ABAB 的平行排列。这种排列的集合除了可以应用到两句箴言的四行文字上，有时也可以应用到四句箴言上，比如十章的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四节，二十七和二十九节基本相同，而二十八和三十节也基本相同，这样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就构成了 ABAB 四句箴言的平行排列集合。 还有所谓高频字集合，即某些字词或短语在不同的真言当中被高频率的重复使用，说明这些真言之间有概念上的联系。比如十章的十三到十五节，十三节和十四节各有一个智慧把它们连在一起，而十四节和十五节各有一个败坏把它们连在一起。还有一种是主题的集合，就是虽然没有用什么共同的字，但明知是在讲同一个主题的。比如十章的十到十二节都是在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可以算作一个主题的集合。还有一种叫框架的集合，即一组真言由一前一后两句拥有相同的字句或概念的真言作为框架包起来。比如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和二十七节这两句有好处和恩惠、恶与愤怒这样相似的概念，而这两句当中包含着三句讲鼓励、施舍、慈善的真言，所以这两句就是所谓框架的集合。在这一框架的中心的那句真言就表达了这一个集合的中心意思。用以上学到的这些组合方式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些看起来散乱的真言当中找到一些作者原来组织他们时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每句真言的上文下理。因为当这些概念被并列的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互相刺激，互相约束，帮助我们的思路沿着作者所指引的方向去走。不过也要意识到，有时作者可能故意放一些随意的散乱的真言集合，为了表示生活当中不是一切都是有规有矩的。所以对真言的理解或讲道，最终恐怕还是要靠主题。而从主题上来看，按照我们手册上真言的图表里面所总结的，所罗门在这375条真言里面塑造了两个形象，一个是智慧人、义人，另一个是愚妄人、恶人。智慧人、义人行正直路，言语谨慎，追求公义，保持谦卑，不依靠钱财，喜爱管教，听从明智的训诲，多与敬虔的人往来，敬畏神，将自己所做的交托给神，做别人真正的朋友，与人相安，而且不嫉妒恶人。而愚妄人、恶人走强暴的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依靠钱财，恨恶责备和管教，行羞耻之事，与恶人鬼混，自以为有智慧，爱厌乐快活，而且懒惰。他摆在人面前的是一个选择，这是两种人、两种生活方式、两种道路，也是两种结局，由你来选择你想做哪一种人。注意，在十到十五章里面，所罗门把这两种人的形象塑造得清清楚楚、黑白分明，叫人去选择做哪种人。而在十六到二十二章里面则讲了，如果你选择要做智慧人，就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基本上就是以上所说的智慧人、义人所该做的事。然而你做了这些事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得到所期待的结果？换句话说，神是不是就像是一组超自然的打引号自然规律，一旦你掌握了就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生命？真言的回答不是这样，因为他所信的是一个有主权的活的神，有好几处他都把最后的决定权交在耶和华手里。比如十六章三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十六章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十六章三十三节，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二十章二十二节，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二十四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二十一章一和二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二十一章三十一节，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 比中国古代智者所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更进一步。所罗门一方面告诉我们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因为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人，另一方面又信靠有一个终极的主权而又至善的神耶和华，所以敬畏耶和华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好的。这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超于一切外邦人的智慧的原因。特别注意22章的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曾经引起过很多家长的虚假的盼望或者是失望的自责。其实这里的教养孩童原文更接近于指导一个年轻人，而走他当行的道本来的意思是按照他个人的兴趣爱好特点和长处，是包含在神所指的应该走的人生道路当中。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是说他永远不会摆脱这种少年时受到的父母的影响，就算他一时尝试走错路，也是知道那是错路。按神的话语教养儿童是一个敬虔父母的责任，然而父母做了该做的事之后，剩下来的就是那个孩子和神之间的事了，父母不可能替那个孩子过一生。从箴言22章17节到24章结尾是所罗门箴言第1集的附录，其中记载了两部分智慧人的言语。第一部分分作30段，与总共有30章的埃及人的阿曼尼莫比智慧书十分相似，因此有不少人以为在这里或者是箴言抄了阿曼尼摩比，或者是翻过来。然而只要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两者之间虽然形式相似，都有30段，内容也有一部分是在讲同样的主题，然而有一大部分是互相不对应的。虽然阿曼尼莫比智慧书比起其他的埃及人智慧书来已经有更多的谦卑和不拜金的素质，然而与所罗门的智慧相比仍然是非常属世的。而且这两者之间所处理的相同的题材，在古代巴比伦、古代中国，甚至于很晚的南美印第安人、墨西哥的阿斯特克文明的文献当中都有相同的题材，说明这些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题目。所以很可能实际发生的是在所罗门王朝当中有一些从埃及来的文士，这很有可能因为在列王记上4章里面列举的所罗门王朝的官员当中有3个名字就是埃及人的名字，而希伯来文那个家宰或宰相的职位在埃及意味着文士，所罗门娶过埃及的公主，所以陪嫁过来的很可能也有埃及的文士，他们在学校当中曾经读过甚至背过阿曼尼摩比智慧书，而在所罗门问及埃及人的智慧时就曾经根据记忆背诵过，而所罗门对此有所评论。这些文士根据自己对两者的记忆写成了这部与阿曼尼摩比智慧书在形式上类似、内容上却有相当大不同的智慧人的言语，是在两者不对应的地方有这些著名的金句，比如24章1节，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19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这些恐怕都是出自所罗门的口，而箴言的编者把它包含在书里，是为了证明所罗门的智慧超过埃及人的智慧。从25章开始到全书结尾是所罗门箴言第2集，其主体是西西家王的人所誊录的所罗门的箴言，其中又分作2部分。第一部分是从25章1节到27章的22节，按照我们手册上箴言的表格的总结，这部分主要是倡导如何与人相处，包括要做别人的好邻居，要以善折服仇敌，不要回答愚顽人，要做忠信的朋友，要持守公正，不要在怒中行事，还有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注意这里讲的善待仇敌的主题被主耶稣发扬光大。25章21到22节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 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这里把炭火堆在头上是一个埃及人的悔改的表现方式，有罪的人把一堆炭火顶在自己头上以表示自己悔改。这里的意思是，如果你善待仇敌，你可能导致他悔改，为此你会得到耶和华的赏赐。这句箴言有埃及的背景，被他下一句话说北风生雨，缠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来支持。在巴勒斯坦是北风不生雨的，只有在埃及才北风生雨。所罗门作为箴言的主要作者的角色，可能不光是自己出口写作，而且还包括收集他所知道的别人所发现的智慧，并且把他们编辑在一起。当然经过他的处理，这些也就成为神所默示的经文了。从27章23节到29章结尾是一部分专门写给未来的君王或领袖的训练手册，其中27章23到27节是这部分的介绍，其中所说的牧养羊群可能暗示着牧养国民。注意其中24节说，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君王如果治理不好国民，那么就像中国古代说的，水能乘船也能翻船。28、29两章当中有精妙的设计，其中分布着一组有义人恶人对比的箴言双联句，如28章1节，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后面的一个是28章12节，义人得志有大荣耀，恶人兴起人就躲藏。而在这两句特殊的箴言之间的那些箴言主题，由离他们最接近的那两个半句箴言所决定，即1节的下半句义人却胆壮像狮子，和12节的上半句义人得志有大荣耀。所以这当中的那些箴言都是有关义人如何公正的执行法律保护穷苦人。12节的下半句恶人兴起人就躲藏，与28章28节的上半句恶人兴起人就躲藏完全相同，所以这两个半句中间的所有的箴言都是关于某种恶人。28章28节的下半句恶人败亡义人增多，与29章2节的上半句义人增多民就喜乐相同之处是义人增多，而中间夹着的只有一句箴言29章1节，说明义人如何增多呢？是靠接受管教。29章2节的下半句说恶人掌权民就叹息，29章16节的上半句说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这当中的箴言就都是关于掌权者如何控制恶人的过犯。29章16节的下半句义人必看见他们跌倒，而29章27节的上半句说为非作歹的被义人赠贤，中间所加的箴言则讲义人君王该如何处理与许多人的关系，包括如何管教儿女和仆人，控制脾气，还有不要惧怕人，要依靠耶和华。30章和31章是所罗门箴言第2集的附录，其中传统的翻译都有一些问题。30章1节说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那个箴言两字真正的言语希伯来文也可以被翻作是来自马撒地，而马撒是以实玛利的一个儿子，那就说明这个亚古尔是一个阿拉伯人。31章1节也同样有箴言这两个字，说明那个利木伊勒王也可能是一个阿拉伯人，那么这两章的智慧就都是来自所谓东方人，所以很可能他们被包括在这里是为了证明所罗门的智慧高于东方人的智慧，这与第1集的附录证明所罗门的智慧高过埃及人的智慧十分相符。我们就从这个思路上来解释，所以30章1节应该是这样，马撒人雅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注意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这句话，原文可以被翻译作神呐、我困倦，神呐、我困倦，我发昏，这与上下文更为一致。我们就按照这个翻译往下看，亚古尔说神呐、我困倦，神呐、我困倦，我发昏，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 我们又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所以这位亚古尔是处在一种怀疑神的压抑当中。第四节很奇妙的给了一段非常类似约伯记38章里面神问约伯的话，说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这话不像是亚古尔自己说的，而更像是一位智慧教师对亚古尔说的，而这位智慧教师很可能就是所罗门。这一段是叫亚古尔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不要自以为能完全明白他。5到6节加上要求他信靠神的话，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然后这位智慧老师提供了一个模范的祷告词，很像新约里的主导文，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一段恐怕是全部箴言里最深刻的话了。主耶稣对这段话的表达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位教师要求谎言远离自己，包括不在神的话语上加添，并且平衡对个人需要的请求和对神的名的维护，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容易在罪面前屈服。所以他开给亚古尔的药方是，要想脱离怀疑神的精神寓意，就要第一在神面前谦卑，第二要信靠神的话，第三通过日常与神的交往而认识神。在经过这一长段精彩的引论之后，这位教师开始向亚古尔指点下面一些实际生活的智慧。第10节看起来很孤立，但可能是亚古尔直接进入麻烦的原因，说你不要向主人缠棒仆人，恐怕他咒诅你，你便算为有罪。这意思是别人的仆人出了错，管教他们是主人的职责，不是你的职责，你若多管闲事，被那仆人说你的坏话，你就等于是自找麻烦。这里基本上是让亚古尔要守好自己的职位，不要越界。30章后面的一切都是统一在11到14节对于当时以色列社会的全面的控诉，也许这是亚古尔陷入郁闷的更深的原因。这里的一宗人原文是一代人，这位教师在指责这一代人犯了4类的罪，一类是反叛，一类是污秽，一类是狂傲，一类是贪婪。15到16节讲的是关于贪婪，把他们比作蚂蟥的女儿。17节讲的是反叛，说不敬父母的人应该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18到20节是这里最深刻的，讲到自以为清洁的污秽。18到19节讲的是爱的奇妙，鹰在空中飞行的自由，蛇在地上爬行的难测，航海对于山地以色列人来说的神秘感，都可以与童女对新婚时的生活既感到害怕又感到有奇妙的盼望相比。男女之爱本来就应该是在家庭婚姻的范围之内享受这些不可预测的美妙的。然而20节说淫妇的道，做完事以后把嘴一擦就像吃完一顿饭一样，根本不当是一回事，把生活中最美妙的事都贬低为毫无意义，再加上不肯承认自己犯了罪，这就是前面所指责的自以为清洁的污秽。那污秽的本意是屎尿，后面讲的都与狂傲的罪有关。21到23节说使人最承受不起的狂傲，就是当仆人做王，鱼丸人吃饱，丑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的时候，都是当人承担了他不该承担或不适应承担的角色的时候。换句话说，你本质是什么就应该做什么。然而为了与此平衡，24到28节讲了有4种小动物都是不懈的努力就会得来成果。29到31节讲4样威武的动物，是说你若是领袖就去做好领袖。32到33节则是说你若不是就不要去假装，否则就会得到后果。这段经文很可能 是雅古尔对自己与所罗门的仆人惹出麻烦，然后又被所罗门教诲的记载，是圣经里最生动而深刻的经文之一。这里的确证明了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东方人的智慧。31章是另一位东方人的智慧，可能也是一位阿拉伯人，因为31章一节似乎应该翻译作马萨蒂的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的训词，似乎这位王太后在教训自己年轻的新国王，第一，不要把精力给妇女，就是说不要娶太多的妻妾，也不要犯淫乱，而且不要去饮酒，酒可以给那些穷苦的人为了忘记现实而喝，但是君王不应该因为喝酒而忘记他的职责，就是去执行公义。10到31节的关于才德的妇人的字母诗，如果还是利木伊勒王的母亲的教训，那么他就是在劝自己的儿子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是他应该娶的。这里描述了一个既高贵又能干又不逾矩的女人，她管理家庭里的一切的运作，使得丈夫可以腾出手来到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也就是成为受人尊重的处理公共事务的人物。她的满足是来自于丈夫和儿女的称赞，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样的女人也许是太理想化，非常少见，然而努力使用神赐的一切知识和能力，在神所赐的角色里面勤奋的劳作，祝福从自己的家庭由内往外的一切的人，这的确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应该过的一生。箴言以把智慧比作一个从天降临的女神开始，以智慧体现在一个贤良的妇人和能干的妻子和母亲身上做结束，可以算是十分恰当。箴言全书的主题目的可以是箴言教导敬畏神使人有智慧，遵守神的法则是昌达亨通的必由之道。箴言全书的实用信息可以是愚拙的人不听神的话，行为败坏，有智慧的人听从神的话，生活中处处正直而行。箴言的主要教训包括一切智慧都是从神而来，智慧人爱神遵行他的道，愚妄人恨恶神偏行自己的道，智慧人行为正直，愚妄人行为邪恶，智慧人听从训诲，愚妄人拒绝训诲，远离恶事，不与恶人交往过密，这是明智的。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乃要依靠神，要远避情欲和淫行，要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别人，要管住你的舌头，智慧比金银更可羡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相关经文选包括约伯记28章对智慧的称颂，诗篇第一篇对义人与恶人的对比，以西结书18章1-4节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的俗语，即是重收率的一种表达，马太福音5-7章登山宝训当中耶稣基督重述了许多箴言中的教训，罗马书12章9-21节对基督徒生活的要求也重述了许多箴言中的教训，加拉太书6章7-8节讲了重收率，雅各书3章13-18节讲到有属地和属天的两种智慧。箴言全书的特色包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智慧人与愚妄人的对比，将智慧拟人化并高举他，关于在生活各个方面敬虔而行的实际劝勉，和对完美妇人形象的刻画。我们对箴言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箴言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就要首先在你面前谦卑下来，并且信靠你的话，要数算自己已经得到的恩典，并且认清自己的角色，把已经从你得到的知识和能力都在生活中用来祝福他人。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向箴言31章的那位才德的妇人学习，做一个在地上的你的智慧的化身。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正确生活的智慧是贯穿箴言的一个独特的主题。这个智慧源源于人对神的谦卑顺服，又深入渗透到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层面。保罗说得好，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想想这话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随着老师继续好好的学习，并且身体力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